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到他的面前学习。我们今天开始要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叫做失败其实不简单。失败其实不简单。失败在英文里面这个字叫做 failure， 这个字可以翻作失败，可以翻作失策，可以翻作不足，可以翻作忽略，可以翻作破产，可以翻作不及格，可以翻作一些失败的事情，也可以指着一个失败的人。失败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不是很陌生的事情，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失败它的程度上是有各种不同的程度，这个失败的事好像没有人可以免疫。在历史上有很多很有名非常大的失败，譬如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楚霸王那么的神气，那么的威武的一个人，到头来也是失败。岳飞他是那么的忠心那么的努力，到头来还是失败。所以失败在历史上有很多，那么在圣经里面也不少。我们不管是从曾参他的生命中间所看见的失败，或者从大卫王他生命中所看的失败，我们会发觉失败这件事情几乎是你放眼看过去人人都有，你放眼看过去是到处都有。在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80年代最有名的一次的失败，就是他们要出一个新口味的可口可乐，结果一塌里糊涂。美国打越战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失败的例子。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如果要找失败的例子里面，最精彩的莫过于美国有一个作家，他前几年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编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关于失败的一个收集案例。当他把这本书整理好交给印刷出版公司去出版的时候，最后发行出来，发现中间有两页忘记印出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失败真的是一件很大的很平常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碰到的失败情况不一样，有些是很轻微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或者可以说它是一个失误啊。最近有很多人喜欢玩 Wii 这样子的游戏机啊，有一次有一个小朋友叫我陪他玩，那么我在想我还会玩输给他吗？结果去跟他一玩，哇，输得一塌糊涂。所以因为我不懂得怎么操作那些东西，所以我输了，我是一个失败。但是这样的失败其实在我的生命中对我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输赢不过就是一笑之间而已。有一些失败可能稍微厉害一点点比如说考试的时候考不及格啦，譬如说去一个工作的面试，结果你在那边太紧张了，这个该讲的没有讲出来，不该讲的乱讲，最后没有拿到这个工作了。那这个就比我刚才讲的那个严重一点但是总的来讲，这个在我们的生命中影响力还是很小这一次失败了，下次还可以再做嘛，问题还是不大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像这种不是太严重的失败 最丢脸的一次，那就莫过于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要去讲道，那么因为中间要转飞机，那么转飞机因为下大雪，所以这个飞机延误啊什么就搞得很紧张。那么到了最后，他们临时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飞机可以起飞，叫我们赶快从这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闸门口。哎呀，匆匆忙忙的赶到一半，我突然之间发现我内急，我必须要一定要到厕所去一趟。那我就赶快四面的找，然后看到一个厕所我就冲进去了，然后就赶快把问题解决。啊，等我冲进去把问题解决洗手的时候，我发现在我旁边有两位女士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那我也觉得他们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跑到男人的厕所里面来，所以我还跟他们讲说没有关系，我以前也走错过厕所。但是等我从那个厕所出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走错了，不是人家走错了。像这样子的一些失败在我们生命中虽然很尴尬虽然很丢脸，但是也没有太大关系也还好。可是人生中也有一些失败就比较严重一点了那个后果也比较伤感情我记得我一个好朋友这一对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里面非常可爱跟我们相处很久，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老实非常忠心的一个人，他一辈子就没有投资过股票这个什么基金这些东西所有的钱通通放在定期存款里面。那么有一阵子在美国那个股票市场简直是像疯狂的时候他每天都听到他公司里面的同事就在那里讲这个基金多好这个股票多好一下又赚了100%多听着他简直羡慕的要死。后来他就算一算他现在的退休金如果说到他老的时候这个日子怎么过所以那些朋友就劝他，你一定要来投资什么的他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所有的退休金再把他的另外一个房子抵押上去全部摆进去了哪里知道等他摆进去以后，过不了多久整个股票就崩盘那个失败就很严重了在这样子的经历里面他的那个心中的痛苦心中的悔恨那当然这些痛苦是很厉害，但是幸好他们夫妻两个还是有工作的了，而且呢退休梦还可以再往后面延几年嘛就晚点退休也还可以，而且神也很恩待他们，他们受了那次教训以后知道说人不应该贪财投资要做点研究，要请教适当的人所以呢他们也学了一些该学的功课，那么生命经过了这样子的失败反而变得更成熟更老练。那我们还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迷上了这个游戏机这个又不吃饭又不念书这个我的朋友他的事业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他从小是像我一样穷苦的家庭长大靠自己的努力好不容易闯出一片天地。那么所以当他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样子的不长进就是不好好念书，学校的功课一塌里糊涂他非常的痛苦，他这个软硬兼施想要改变他的孩子，但是都没有什么果效这件事情在他的心中给他带来的痛苦那简直就是刻骨铭心他有一次跟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想说我觉得我自杀算了，我这辈子白活了孩子都养不好就好像有另外一位牧师有一次也是哭着跟我说，我辛辛苦苦的在教会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我这样努力的去爱弟兄姊妹，但是我自己的孩子却学坏了他那种痛苦。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一类的失败 就比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失败又要严重许多了。那当然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曾经在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有一个国家的球员，他居然把球踢进了他们自己队的那个球框里面去，因此造成他们球队的输球。那么这件事情在这个球赛结束以后没有几天，这一位球员就被他们国家的人杀死了。那这个失败所给他带来的代价和后果就相当的厉害了。那我讲这么多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这么多目的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知道说，人生中有很多不如意的事，人生中有很多的失败，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就是有一些失败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其实它的后果不是很厉害的，但是有一些失败它的后果是相当相当严重的。那我们这门课不会花什么时间去谈那些不太严重的事情，我们盼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思想一下那些非常非常严重的失败，一些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人不只是短暂而且是永恒的问题的失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盼望我们在这门课中所来学习的。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吧，有一位高中的男孩子，他在学校里面在教会里面脸上都不太容易看到他的笑容。这个孩子信主以后非常的爱主，每一次的聚会都参加读经祷告，非常有追求。可是这个孩子他的功课很不好，很辛苦很辛苦的才考到一所大学。因为他很爱主，所以他非常想要努力的有一个好的见证。所以他在大学里面所有那些下流的玩笑话他都不说，所有那些喝酒吸毒，所有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色情他都不参与。就是在网络上他也是一样的一本正经，不会随便去做出任何不合乎圣徒体统的事，也不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简单的讲，他就是那种在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我们一直在鼓励年轻人要为主而活的样板。可是这也是这个年轻人生命中的问题，许多的朋友给他起各种很难听的绰号，他是一个常常被人嘲笑的人。同学中间也会有人自己做了坏事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他来陷害他，各样的球赛或者是一些大家在一起聚集有快乐的事情，没有人会去找他参加的。当然你也学会问，基督徒岂不是应该为义受逼迫吗？我们在天上的赏赐岂不是大的吗？可是对着这个年轻人而言，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都知道，当有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是最好的，总有一个人是最坏的。那问题是为什么每一次他都是一群人中间最差的那一个呢？考试的成绩差，运动差，人缘差，没有人看得起他。有一次他含着眼泪的问，我的朋友们会拒绝耶稣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 他们没有一个人希望像我这样子呢？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都不行。我就想起来，多少次我们听到我们基督徒要在学校，要在公司做美好的见证，这样子的讲道。但是这样的讲道，这样的要求，对着这一个孩子来讲，是难以形容的沉重。因为神没有给他这方面的能力，神把他造的就是一个比别人笨的人，神把他造的就是一个反应很迟钝的人。最后这个孩子自杀了。面对着这样子的孩子，我们能够说什么呢？神其实没有期待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出人头地的，都是会读书的，都是会赚钱的，都是人缘很好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知道，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人，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其实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安安分分的做一个，过一个平凡的日子。可是今天有很多的年轻人，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位一样，他们读了太多怎么样可以成功的书，他们去试过了很多积极想法的这些训练的课程，他们去参加了很多内在医治心理辅导的东西，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在他们的生命中没有让他们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因为我们整个的社会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人人都要成功。当他们发现自己一生活在失败的阴影下面，最糟糕的是这些人因为在各样的失败中他们受不了的时候，居然有人会鼓励他说，也许神是呼召你要去念神学啊，神是呼召你要去服侍主啊。所以这样的人头脑又不清楚，个性又不成熟，被培养出来做传道人，不知道把自己带来多少的痛苦，也不知道给教会带来多少的痛苦。这些在社会上不成功的人，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失败者，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希望在哪里呢？再给你举个例子吧。有一个爱主的姐妹爱上了一个很有名气的男作家，后来两个人结婚，婚后20多年，这个姐妹哭着来找我，因为她过的是生不如死的生活，她的丈夫在人前是温文儒雅，在家中却是一个家庭暴力者的粗暴、易怒、嫉妒、好色、无理。这位姐妹要问我，我的婚姻是合乎神的旨意吗？我这样的失败还有救吗？有一位蛮爱主的弟兄，在一次出差去开会的时候，一夜的激情带下了3年的婚外情，后来太太知道了，几番挣扎最后决定回头。然而在教会中他还能够服侍吗？他的妻子不断地提醒他，他所做的对不起他妻子的事情，使他甚至于怀疑神还能够赦免他吗？还有一个更让我伤心的例子，有一对爱主的夫妇，他们到非洲去做宣教士，等他们到了非洲后才发现，他们完全高估了自己能够适应原始文化的能力。 在挫败感的中间，心中的埋怨、苦读，他们想，为什么我们牺牲了一切，却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和感谢？在那个陌生的环境中，他们的孤单、他们的愤怒，甚至有被骗的感觉。是神呼召他们去非洲的吗？应该是吧。那么清楚的感动，多少的祷告，神又给了圣经的话语，又有环境的印证，连当初卖房子都特别的顺利。经过了多少的难关才到了非洲，这难道还会错吗？他们一直以为神呼召他们去非洲一定会大大的祝福他们的事工，可是到了非洲才发觉样样不顺利，什么都做不了。为了面子问题，他们必须坚持下去。可是坚持的过程，因为这个人不对，就跟当地一些其他宣教士中间，跟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冲突。异国文化的压力使得这一对年轻人精神几乎崩溃。回国以后怎么办？教会朋友们都期盼听到他们如何为主在非洲做多美丽的见证。就算他们很勉强的夸张一下一些可以分享的事情，但是怎么跟别人说我们不回去了呢？他们最后决定到美国另外一个州，告诉教会和朋友们，因为健康的原因，他们不回非洲了。这一段的经历使他们的余生都活在失败的阴影下，他们甚至于不敢求神赐福他们，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有控告，一个不肯为主受苦的人还想让上帝祝福你？有不少的牧师经过几番教会中的大风大浪，不也就回到世界中去工作吗？有的也就不在牧会，就去教神学吧。有的看着别人在基督教的世界建立了很多大的教会，很好的事工，他们躲在失败的阴影下，就这样子过他们一辈子剩下的日子吗？这一些刻骨铭心的失败的例子，是我们这一堂课盼望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一起来学习，我们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当然我在这里要提醒一件事，其实人生中还有另外一种非常严重的失败，但是很可惜这种失败的人却常常是自以为自己是成功的人。他们会念书，他们会赚钱，他们教会的服事大有果效，他们样样都好，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当他们见主的时候，我们的主会对他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人将来在那里黑暗中哀哭切齿呢？我深深的盼望神能够用这失败其实不简单的这门课来帮助那些自己知道自己有很大失败的人。我也盼望神可以用着这门课来帮助一些自己知道说像我这样的人很可能会前面面对到一个很大的失败，让我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让我来学习了解什么叫做失败，让我学习明白失败的本质是什么，让我学习知道说如果失败了以后我应该做什么，让我学习经过失败我能够从失败中得到什么功课。当然更重要的，我们盼望这门课帮助弟兄姊妹说如果失败了 我们怎么做可以重新再站起来，面对新的人生。这是我们这门课的一个很大的盼望，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对着基督徒而言，失败不是结局。我们的生命在每一个失败的后面都有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使死人复活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这样的一位神，他不会允许他的儿女一生活在失败的里面。今天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怎么叫做失败，其实这个人也不会真正经历什么真实的成功。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愿意在这一门课的中间，我们来靠着你的恩典学习有关失败的事情。让我们在这样子的学习过程中间，我们这个人被你改变，被你成全，变得更成熟，以至于我们在人生面对许许多多失败的时候，有你我们就有永远的盼望，将来在永恒中我们有成功的指望。我们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来吧，
让我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